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请大家翻到第九章。 Amen。 这章圣经它讲到一个很特别的故事，讲到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主耶稣医治了他。然后接下来也讲到这个这段圣经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讲到主耶稣如何来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第二个段落讲到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犹太人，或者在犹太宗教里的人如何来看待这件事。第三个段落就讲到主耶稣如何进一步的来启示这个得医治的瞎子，让他认识他是谁。所以好不好，我想我请弟兄姊妹先我们先来读几节圣经好不好。我们请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翻到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就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七节圣经读一遍。 Amen。 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 Amen。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Amen。
好，可以，我们就读到这里，感谢主。
Amen。 这是这章圣经的第一个段落，他讲到这个背景是有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我想很特别我们见过瞎眼的，但是难得见到是生来就是瞎眼的。那瞎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个还不仅仅是说他外面看不见。你知道他当一个人外面看不见的时候他往往里面也是黑暗的。尤其是当一个人他生来瞎眼的时候，你就知道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光明。他从来没有在黑暗以外看见过别的东西。所以这是应该说这个从一面来讲这个人是在一种非常可怜的光景里。那主耶稣下面我们刚才读到主耶稣医治他的方法非常的特别。主耶稣吐一口唾沫在地上，用那个唾沫和成泥抹在那个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这个人有信心他就去一洗，回头圣经说就看见了。意就是说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借着主的医治他的眼睛就开了。这实在是一个很后面讲到这个别人所有的人看见这个事都说这是一个太了不起的神迹。当然这里有一个更好的发表这一件的事在这个第四节第三节他这里有一个词叫做神的作为。这件事就是神的作为，如果没有神不可能有这样的作为显现出来。OK， 那这是讲到这个故事这个事实的一面但是我想这个主耶稣的故事不会就停留在这里，对不对？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到底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到底是指谁？到底和我们有没有关系？可能我们就说我们生来就看得见，尤其长到这个阶段我们就觉得我们看见过太多了。 而且我看得很清楚，我的人生，我所处的环境，我要的东西。你会发现好像我们觉得呀，我们很难说我们是一个瞎眼的人，更不要说啊，我们承认说啊，我们是一个生来的瞎眼的人。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圣经说啊，我们就是这个瞎子，我们就是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怎么证明呢？怎么证明就问啊，你有没有看见过神？你有没有看见过神的作为？在你的生活里，在你的人生中，我们今天所看的几乎都是人的作为，人的活动，人的社会。我们看见的一切啊，我们觉得很真实，我们觉得我们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是圣经说啊，你眼所见的是暂时的，眼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你如果觉得说我能看见，我是一个明眼的人，我比别人还有智慧嘞，那应该说啊，这段圣经啊就非常适合你了，对不起。因为啊，不小心我们就是瞎子而不自知。你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你从来没有认识过神，从来不知道在有一个属神的、属天的、属灵的永远的范围，那你就是一个瞎子。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承认，圣经告诉我们，从亚当开始，从我们的老祖宗开始，他就堕落了。他堕落的结果，让我们远离神，让我们陷在罪里，死在罪中。那结局呢？好像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出生到大呀，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对神的事，关于神的一切，我们是看不见的。别人跟你讲神，你没有任何的反应，你就觉得在哪，在哪，因为你都是闭着眼睛。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啊，不小心，弟兄姊妹，对不起，我们得救之前，我们在黑暗。当然，这个黑暗啊，我自觉的说，还不是指外面的黑暗，常常是我们里面的黑暗。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外面没有光，是因为我们是个瞎子。不是说神不存在，不是说啊这个福音不真实，是因为我们是瞎子，我们不能接受光。圣经说，这世界的神弄瞎了那不信者的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在他们里面。神的福音几千年，尤其从主耶稣开始，一直在照耀，一直也照耀世界各地。但就问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到我们里面来？原因就在这里说啊，我们是生来瞎眼，想看都没有这个能力，想看你都做不到。所以这里说啊，主耶稣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开他的眼。当然他这个开他的眼就很特别了，这开的方法呀，我觉得我们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更简单更特别的方法，让我们想我们都想不出来。从医学上来讲，生来瞎眼的人是不可能治的。但主耶稣这个治法，他有几个简单的步骤，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一个，他是吐唾沫和成泥，唾沫就是从他口里出来的，所以他是啊神口中所出的话。泥是什么？或者说这个尘土是什么？尘土就是我们这个受造的人，因为我们人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所以他这个瞎子啊，他要得看见，他要做什么呢？他要让神的话先进来，和你这个人啊有一种的调和。就这就是啊，唾沫和成泥。第二个呢，他必须要抹，他要抹在你看不见的那个地方，抹在你黑暗所笼罩的那个地方。这个抹啊，弟兄们分享到啊，就是讲啊，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膏抹。圣灵要把他的话调在我们这个人里面以后啊，他要在我们里面抹我们，膏抹我们。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步骤呢，他要到希罗亚池子里去洗。 这个西罗亚这里说啊，就是奉差遣。所以我自己的领会是啊，在我们整个的要得看见的过程中啊，我们啊要啊接受差遣，我们啊要顺从圣灵的带领，然后呢我们要去喜。我想这个喜啊，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经历中啊，就是讲到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更新。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第一件事他需要得看见，他需要眼睛被开起来。所以主耶稣的工作，这里说啊，神的作为要显在我们的身上。若没有神的作为，没有人能够认识神；若没有神的作为，人里面的黑暗，人里面的瞎眼没有办法得医治。无论你有再高的学问，再高的智慧，再高的道德，再多的知识，你都不可能来认识神。因为这个瞎眼是里面的，并且是生来就是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啊到神面前来。当然我相信啊，这个开眼睛啊不是一次就永远结束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常常觉得我们常常需要啊神的话再一次的进来，神的话再一次的调在我们里面，圣灵再一次的在我们里面有涂抹，然后呢圣灵再一次的催促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来顺从他，从而我们就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洗涤，让我们重新明亮过来。所以这是讲到啊，主耶稣如何来医治这个瞎子。那接下来呢，就发生一个很长的段落，我们简单提一下就好。就讲到说啊，另外有一般的人，你如果把这个瞎子把它称为啊看不见的瞎子，那另外一般人就是啊看得见的瞎子。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看得见的瞎子？他觉得他能看见。这就是啊，这个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这些在宗教里的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说我们什么都看得见，我们什么都知道，尤其啊看别人他看得更清楚。他觉得他是非常高的，他觉得他跟神是有关系的，他觉得他是有律法的，他觉得他是神所设立的。但是啊，这么明显一个神的作为摆在面前，他们看不见。哪怕看见了，他们脑子里所存的东西要说服他自己说这不是神的作为。这叫做在宗教里的人。那弟兄以前分享过什么叫做宗教。宗教就是啊好像跟神有关系，甚至好像是从神来的，但是呢不知不觉啊里面是啊没有神。就像律法至于犹太人一样，律法是神赐给犹太人，甚至可以说是神和犹太人立旧约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包括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和所有的生活的规范都在这个律法里。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啊就觉得哇，我看得见，我看得特别清楚。所以你看主耶稣做这件事啊是在安息日，所以他们啊安息日看得太清楚了。但这个神明显的作为摆在面前，他们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我是觉得我昨天跟弟兄交通的时候，我说在我们身上到底有没有宗教，到底宗教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我昨天晚上自己坐在那里想想，我突然觉得宗教离我们很近，甚至不知不觉我们从得救开始，我们所学的、所听的、所追求到、所经历过的，不知不觉就构建成你自己的宗教。所有你所得到的，你不小心都把它砌成一座啊，跟犹太人一样嘛，或者是圣殿，或者是律法，就是属于你个人的宗教。而且我们不知不觉还住在中间啊，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怡然自得。但你会发现在这种情形里的人，他只有一个结局，他是黑暗的。他虽然外面说我看得见，我经历过很多，我听见过很多，我也能讲很多，但实际上啊没有神。 实际上啊，当神的作为明明白白摆在人面前的时候，他看不见。他不仅不认识神的作为，他也拒绝神的儿子。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故事里，你会发现他把那个治好的人啊，好几次领过来盘问他，哎，你是怎么得医治？然后又把他的父母叫过来说，哎，这是不是你的孩子？你知道他怎么得医治的？你知道他们问这些话，记载那么长一段到底在干啥吗？他们就只有一个目的，他们就想宣称，说白了就是想说明一件事，没有神的作为，没有神的儿子。谁是神的儿子？如果有谁认耶稣是基督的，赶出去。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宗教，他们啊，好像从神领受的一些东西啊，让他们与真实的神有一种的隔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在宗教里？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东西在你身上，你觉得是可以取代神的？有一个东西你觉得是你拥有、抓住、夸口，我叫你觉得说，有这个我就有神。有这个东西，我就不需要真实的进到神面前，我不需要去寻求我的主。有这个，按着这个走，活在这个之中啊，我就可以了。那个就叫做宗教。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宗教的瞎眼啊，很可怕。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个认识自己是瞎子的瞎子，他有机会得医治。这个看得见的瞎子啊，没有办法得医治。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他自己。这个的瞎非常的可怕，这个的瞎让他最终能够拒绝这位救主，这个瞎让他永远啊活在那样一个黑暗的领域。所以感谢主。那接下来啊，到第三个部分，这个哇，我们来读两节圣经好不好？对，我们读一下这个30节到32节，你们我们就一起来好不好？那人回答说，
他开了我们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你们，
对，
这人，对不起，还有这一句啊，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
瞎子好像说起很特别的话啊。我们前面有记载到，因为他生来是瞎眼的，所以他好像在一生直到主耶稣遇见他之前，他都是坐着讨饭的。所以你相信啊，他没有太多的教育，他也没有太多的知识学问。但你会发现很特别，主开了他外面的眼睛以后啊，他说的一些话你就觉得他是一个看得见的人。他说的话你都觉得，所以法利赛人听了他这 四句话，他法利赛人说，哇，你还教训我们呢、啊、法利赛人需要这样的教训。所以你会发现啊，主耶稣开了他外面的眼睛啊，也开了他里面的眼睛。你会发现这些话你读一读，你就觉得很亮啊，很到位啊，这话说得太好了。他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真是奇怪。意思就是说你们太糊涂了，我都看得清楚，你们看不清楚。他前面讲啊，他们前面法利赛人有争嘛，到底这个人是谁？因为他们不能否认这是一件神迹。那神迹原文是 sign， 意思就是说是一个表征，是一个兆头，或者说是一个签名。意思就是说神的这个作为出来啊，就很清楚啊，带着神的签名，带着神的那个印记。意思说他看见这个印记还不承认，就有点像有一个章啊，就像一个章一样，对不对？我在一个纸上，我一盖，延续圣，这清楚明白的很嘛。那别人说这不叫延续圣，这叫好蒙。这三个字不是读延续圣，这三个字读成曹丽萍，你不觉得这很荒唐吗？但在宗教里的人， 他那一套东西，他那个宗教的堡垒，他那个宗教的甚至热忱，那种宗教里的东西啊，让他完全瞎了。神的印记，神的善在那里看不见的。但是反而这个开了眼睛的人啊，他说了一些很明亮的话，他说这是从神来的，这只有从神来的人才能做，因为从创世以来没有这样的事，这不是人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这不是人的手段，这是神的手段。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说，我自己想想也觉得说，我们到底看过多少神的作为，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到底看见过多少神的作为？还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生活中，到处都是人的作为？你如果没有神的作为，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你说聚会几年了，没有神的作为，大家按部就班过教会生活，那不小心我们可能就已经跟法利赛人一样了。不是神的作为不存在啊，是我们看不见啊，弟兄姊妹。如果你很长一段时间没看见，你就要问啊，我是不是已经在黑暗里了？我是不是有些东西已经遮蔽我了？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啊，神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我们能想象，就是现在神在全世界，神在克里夫兰，神在我们的教会里，神在做什么吗？神在你我里面到底在做什么吗？我们如果都没有感觉，都觉得我没看见，神的作为在哪里？你指给我看，那恐怕我们已经是法利赛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需要这样子啊，主耶稣来开我们，开了一次再涂抹，涂抹完以后啊，再去洗，洗完以后啊，神的话再进来，我们的眼睛需要大大的开起来，我们整个人啊，里面的心眼要完全的向神敞开。只有这样的人啊，才能够真正在光明中行走，才能够啊脱离那种啊黑暗的情形。所以感谢主，这个瞎子是有福的，这个瞎子很有福气。然后最后我们来到第三部分啊，最后一小段，他这里讲到啊，这个他也得医治了。法利赛人啊，在宗教里面的人啊，把他赶出去了。但主耶稣这个时候啊，再来遇见他。主耶稣这次来遇见他是做什么呢？他问他第一句话，他说啊，你信入神的儿子吗？然后这个瞎子说啊，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入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哦，这个人有一个很好的反应，他说啊，主啊，我信，主啊，我信， Amen， 就拜耶稣。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遇见他的时候啊，他其实只做一件事，就是告诉他说啊，你要认识神的儿子，你不仅看见经历了神的作为，你最终要认识神的儿子。圣经告诉我们，神只借着他儿子做事，所有神的作为都是通过神的儿子行出来的。但是呢，所有神的作为最终都一定把你引向神的儿子。你如果说我看见了，我经历了一个神的作为，我没有让你啊再得一次机会来认识这位神的儿子啊，那恐怕就有点问题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主耶稣做这件神迹啊，最终要启示出来说，我是神的儿子。这个作为是为着见证神的儿子，这个神的作为是为着荣耀神的儿子，这个神的作为是让世人都知道啊，这是神的儿子。我们每一个人要信入他，我们每一个人要来敬拜他。所以哇，这个瞎子我看越来越有福了，越来越清楚了，越来越明亮了。 从一种黑暗中，神已经大大的把他拯救出来，不仅让他经历这个奇妙的作为啊，也让他从里面啊认识这位啊，前面有一节叫什么？世上的光。主耶稣说，我在世上的世界的时候是世界的光。所以当一个人领受啊，里面开了以后啊，他就能够看见这个世界的光，他就能够从里面来认识神的儿子。所以最后面啊，主耶稣就说一句话，他说啊，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所以我想这一节圣经是这一章很好的一个总结。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主耶稣记载这个故事放在这里，不是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瞎子的故事，我想真的是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到底啊是看不见的瞎子呢，还是看得见的瞎子？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到底觉不觉得是自己是瞎子？你如果认识自己是瞎眼的，你如果认识在神面前承认我很多东西没看见，我所看得见的都是短暂的，我所看得见的都在改变，都在朽坏，都在过去。你如果有这种认识，你就会问神要说，主啊，我要看见那真实长存的，我要看见神，看见神的计划，看见神今天要做的事。只有这样的人啊，才是被开啊眼睛得开的。但你如果像法利赛人一样，觉得哇，我都看见了，我比别人好啊，我看见别人在罪恶里啊，我看见谁啊，哇，这个过程生活过成这样了，你一清二楚的时候啊，很可能就是你最黑暗的时候，自认看得见的，那你就永远可能看不见。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真的需要，你们在神面前真的需要有一个很谦卑的心，有一个很顺服的心，这个神的作为啊，要临到我们身上，似乎是有条件的，就是看你啊，是不是一个准备接受这个恩典的。恩典给你了，主一定同时给你真理，对不对？你领受恩典了，主一定告诉你说啊，这个恩典的源头在哪里？这个恩典的源头就是啊，神的儿子。
Amen。
唱诗。还有这个祷告都非常好，盼望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个能够在灵中有更多的自由。我们的好朋友这个陶弟兄又来了，你怎么知道陶弟兄在吗？听他祷告你就他就在了，人家祷告非常自由，你看他祷告不长，一句两句三句他就把他心里的话就给说出来。今天我们在讲一件好像在时间里面的事，但是却是永远的事，好不好？我还是想唱一节诗歌，那么弹琴的姊妹帮我们一下，338首。那么刚刚讲到生来的瞎子，这里有一个姊妹啊，应该是生来的瞎子，她不是哈，是后来瞎的，她后来得着了医治以后啊，她就看见了神创造的美丽，338。就看到了神创造的美丽之后，他发现，哎呀，主啊，我以前瞎眼的时候啊，我所认识的你，以前他从没看见这个世界嘛，但是他只看见他所认识的主，他是信主的。等到他眼睛开了，他看见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发现哇，比不上了，所以他就跟主说，主啊，可不可以请你叫我的眼睛再瞎了，因为我只愿意维持我对你美丽的注视。所以他做了这首诗歌，我们只唱第一节，好吧？啊，给我们起个音就可以。那约翰福音第九章讲到了这个瞎子，刚才我们的弟兄描述得非常的深刻。如果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一条线来看一下，到底约翰福音第九章到底这里啊，照着我们刚刚弟兄的描述，到底他的真谛实义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在整个第九章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词，第一个我们需要 他说要显出什么？神的作为。第二个呢，真的是出于神，从神而来的，他一定是行神的旨意，行神的旨意，旨意啊。然后呢，谁是真能够显出神的作为？谁是真能够行神的旨意？对不起啊，不是你，也不是我，是谁？是神的儿子。若不是在他里面，若不是出于他，没有人能显出神的作为，能够行神之意。所以他最后呢，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怎么样？信入神的儿子。这里有三个东西，这三个东西都是非常紧要。这三个东西呢，是看不见的。好，那我们简单的把这条线，我们把它看一下。第一个，对不起啊。在永远里面，在已过的永远，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没有你，没有我，没有我们的孩子，没有这个世界，没有财富，没有事业，没有成就，什么都没有，没有生命，没有死，没有地上的生命，没有死亡，没有黑暗，没有光明的时候，在永远里面只有一个生命的实体存在，它就是什么？它就是神。而且圣经呢，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神就是。神就是光，这位在永远里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啊，这位就是神，他就是光。然后呢，他在时间里面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他有了创造，那我们就要问了，神为什么要来创造？我们今天啊辩论很多创造论，这个那个这个那个，我只问一件事，为什么要创造？你什么论证啊什么都可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来创造。简单的说，在创造里有很多东西，但是它的中心是谁？是人。这个人呢是独一的，带着神的什么形象，然后呢带着神的什么样式，他要来做什么呢？他来做神的器皿。为什么我敢说他是神的器皿呢？因为刚刚我们弟兄也说，人是出于什么？尘土的。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第九节就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位造人的神他怎么造我们呢？他是要把我们捏出来的，他是塑造我们，塑造我们，服务我们，成为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呢，事实上你如果从约翰福音第九章来看，既然神就是光，他要所要造作的器皿是什么器皿？是一个光的器皿。你怎么看得出来呢？因为神在他的创造里摆着一个很明显的象征给你看，人啊，你将来就要成为这个。那是什么？那就是神摆在天空的日月还有星辰。神要告诉人类，我造了这么多穹苍这么多东西，我只愿意指示你看，将来这穹苍里面所有正面事物的每一个事物，都要成为在你身上实际的被彰显。刚刚我们弟兄用一个字，构建，并且被怎么样反照出来。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光体。光体呢，记不记得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光体主要是什么？有太阳，对不对？还有什么？月亮，还有星，众星。太阳是什么？太阳啊，就是一个照耀的见证。月亮是什么呢？月亮就是温暖的光。星星是什么呢？星星就是每一步的指引。哎呀，你知道我跟我太太，我们只有一个独生爱女。我发现我的女儿把我当作太阳，把她妈当月亮， 我不知道他把谁当星星。我讲的星星是这个星星啊，星辰啊。你知道人呢、啊、需要太阳，人也需要月亮，人也需要星辰。每次我女儿到了不知道前面方向怎么走的时候，她就来找我，甚至打电话给我，这个啊发给我这个短信从学校，哎呀我又迷失了。这时候她需要方向，她就需要她爸爸，爸爸指引一下，爸爸我又亮了，又可以往前走了。哎呀，但什么时候呢？他觉得需要依靠的时候，他不会找我的。爸爸，哎呀，爸爸，不能这样子依个，不能躺的，要躺在谁的怀里啊？躺在妈妈的怀里。哎呀，所以他每次都这样子。哎，下个月就20岁了，还要这样子，躺在妈妈怀。为什么？妈妈就像月亮一样，她喂养你，她养育你，她不辞劬劳的在这里护着你，温暖你。最后呢，就是星星，不是星星，星辰，他就指引你。那你知道，神呢、啊，盼望人呢、啊，能够成为什么？成为光体。可是你知道，在创造里发生一件什么事？堕落的事。啊，堕落过程我们就不讲了。堕落当中呢，这个神的仇敌对头啊，叫什么？你要记得他哎，神的对头不是人呢、哎，你说啊？你就是撒旦，你是神的对头，千万不要这样讲。神的对头就是真正的撒旦自己。撒旦呢、啊，告诉人说：“他说，哎，我告诉你，神造你的目的啊，他有一件很重要没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当你吃了这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怎么样？你的眼睛就怎么样？就亮了，你就能够知道善恶。哎，这句话不合逻辑，为什么呢？神造的人一定是明眼人嘛，神不会造个瞎子嘛，对不对？”这个亚当跟夏娃白天黑夜都是咚咚咚的就撞到，这是撞到桃树，咚一下撞到苹果树，那不可能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伊甸园的每一棵果树都是怎么样悦人眼目，而且怎么样好做食物。所以可见当撒旦跟你说你吃了这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都你的眼睛就亮了，绝对不是外面的眼睛亮，因为他们不是生来的瞎子。亚当夏娃就是明眼的，他看得见哪里亮了，告诉我是哪一颗眼睛亮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不仅外面有个眼睛啊，人的心中有一个心眼。哎呀，想到心眼我就想人都是小心眼。我想请问你们，你们的眼，我们的心眼有多小？ OK， 比如举个例啊，我们大家都关心自己吧，你关不关心自己啊，唐弟兄？当然关心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一定关心我自己嘛。那再大一点，你还关心谁？家人。再可不可以再大一点？你还关心谁？可以再大一点？这个是什么？糟糕！算，你可以数这个什么？哎呦，他从来不关心的，你看这个动作都比数钞票关不关心？哦呦，很少关心哇！我们德州一个圣人，你还关心什么？可不可以再大一点？你关心什么？可以再大一点？可见你的心眼不小，小心眼人他会去数钞票，数的那么厉害，天天就看着。你还关心什么？哇！我都不知道下面怎么讲了，因为这个是我下面要讲的，结果他把我讲出来，我怎么办？你知道吗？好弟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名字姓光，他的心眼绝对不小。你知道什么叫小心眼？就是你什么都关心了，就不关心神。刚刚我们的弟兄说了，什么叫做看见呢？哦，圣经的那一句话你们要记得，我忘了在哪一节，我知道哪一章，应该是林后第四章吧，或者有人可以看一下，或者是罗马书第八章。对不起啊，我一下子。什么叫做看得见的？圣经告诉我们，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哇哦，英文叫做 visible is temporal。凡是你看得见的东西，今天的啊，从前的 iPad， 后来呢 Nano， 后来呢 iPhone， 再来呢 iPad， 将来还有 i 什么我不知道，那个全部都在时间里的，只要是在时间里的，它就有一个性质，它会毁坏，它会朽坏，它会过去的。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永远的，你说什么是永远的？看不见的就是永远的。你看不见什么？当然了，第一个，你还没信主啊的时候，你看不见神，你看不见神的作为，你看不见，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神的旨意，你更不认识神的儿子。但是有一天你信主了，嘿嘿，你终于看见什么了？哎，姊妹，你信什么？啊，徐姊妹，你今天祷告好几次哦。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祷告吗？他不是瞎眼的，他看见了。我想问你，主耶稣，你可以拿得出来给我们看吗？你今天真的能够把主耶稣请下来啊？全场都相信。啊，这就是耶稣！哇，真的从天上下来了！哇，不信的都信了，信的都跪下来了，跪下来的都要痛哭流涕了，然后全身奉献。可惜啊，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啊，要显出神的作为，从来不这么做。从天降临，不要说从天降临，还没降临到地上，都把你吓死了。你知道我们的主啊，更喜欢什么？更喜欢你看不见，却又能信他；看不见，却又能爱他；看不见，却能够把自己献给他。哎呀，主耶稣啊，刚刚他这样一讲，我下面讲不下去了，因为他已经看见教会中的弟兄姊妹了。谢谢你，光弟兄，你是光体弟兄。好了，这么一堕落，人的眼睛亮了，不是外面的眼睛，心眼亮了。结果呢，神说啊，他死了。哎，奇怪，你当你亮的时候你却死了，哪里死了？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请问哪一部分死？对，灵死了。但事实上到之中啊，肉身也得死。灵的眼睛呢，灵中的那种明亮，跟神之间能够面对面的有一种交通，有一种的直觉啊，有一种的互动，已经怎么样？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人的堕落。人一堕落产生什么东西呢？简单的说，人一堕落，整个人类包括地上一切的事物就变成什么？变成世界，就是今天我们所认为的可爱的世界， iPad、 iPhone、 iCloud。 哇，现在越来越多了，现在已经到 Cloud 了，将来可能是 iUniverse。 再来呢 i，哇，不知道怎么挨法了，反正就是一路就挨上去了。这就是世界。什么叫世界？圣经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专有名词，如果你看的，如果你认识的话，叫做黑暗的权势， The domain and power of darkness。 你说什么？世界就是黑暗的权势？没错，人一堕落之后，这个撒旦呢，神的对头，就用世界花花的浮华的世界，来呀，怎么样？来呀，成为黑暗的权势，把你圈在这里。所以我这里讲了两个圈圈，简单的说啊，这位起初的、永远的，他是谁？他是神，他造了人，一切都是从他这里出来的，人呢，还有包括整个宇宙。他盼望人呢，能够成为他的器皿，彰显他自己。可是呢，人堕落之后，人借着一个堕落的过程，眼睛明亮了，人死了，人的灵就死了，人就堕落到哪里去？堕落到世界里头去了。世界就好像啊，百货公司应有尽有，你可以分很多部分的。它里面有什么呢？它里面有商业，写不清楚，对不起啊，商都不会写了。好了，姑且就是商业吧。教育还有什么？世界还有什么？啊，你说什么？数据啊，军事的。哎呦，我都没想到军事也是 OK。 还有什么啊？你说什么？世界还有什么？你刚不说了吗？政治。哦， 这都很大的嘞。今天你关心政治吗，唐弟兄？你干嘛？这个人关心政治，哇，这个政治家现在将来要做法学家。我想请问你，除了这个之外，这个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里面最高的、中心的是什么？你可能猜不到啊。宗教，哇，超弟兄啊，你这是光体弟兄哦。你要知道，堕落的世界里面什么都有，你要什么他提供你什么，你想不到的他都给你，而且展现在你面前。但是堕落的世界里面最让你瞎的不是教育，也不是军事，也不是政治，也不是商业，是什么？是宗教。宗教是整个堕落的世界里面让你全瞎的那一部分。小心哦，弟兄姊妹，不要堕入宗教的里面。那你说，对啊，我们陶弟兄刚刚阿们声音很好，阿们，我宣告我不在宗教里。但是啊，会不会是不是在宗教里，不是凭我们说我们要不活在宗教里就行了。不，我们需要另外一个救法，把我们从世界这个黑暗的权势啊，把它救出来。什么救法？就是刚才我们弟兄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个，你要从世界这个黑暗的权势里面出来。第一个，你需要什么？刚才医治家那个瞎子的过程，第一个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唾沫，不是你的唾沫，是谁的唾沫？对，是主的唾沫，主的唾沫才有用。圣经我们说啊，凡是从主里出来的，口中出来是什么？就叫做话。第一个，你需要主的话。今天我们在这边聚会啊，就是为了什么？主的话。不要以为主的话只有我们两位弟兄在那边讲的是主的话，你唱诗也在那里主的话，祷告也在那里主的话，见证也在那里主的话。等一下我们会后一个分组有一个福音的座谈，那也是主的话。主的话可以你看得见的、读得懂的，也有在你心里面啊冒出来的。昨天我们严弟兄啊，他我们两个交通关于今天早上要讲的这一段以后，他回去啊，他睡不着了。陶亮，你知道他为什么睡不着吗？不是想女儿，不是想太太，不是想父母，是想什么？想主的话。哇，竟然有一个人想主的话想到睡不着，他几乎没睡。哇，我说哇，他比我厉害，我昨天睡得很好，今天差一点起不来。他比我属灵，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被主的话充满了，因主的话而失眠。哎呀，总比因你哎呀伤心啊，想到什么失眠那更好啊。哎，充满主的话，主的话要充满在我们身上。然后呢，再来呢，第二个你需要什么？需要啊，用你的这个人呢、啊，最真诚的，用你的心田呢、啊，把主的话怎么样接受进来。圣经可以有我不懂的，但是没有我不接受的。因为圣经太浩瀚了，到今天好多圣经的难解啊，难的经解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解法。你不一定要去解它，但是你先把它放进来。你知道在神的造物中当中啊，有一个跟我们很像的，不是，有一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叫牛。牛有几个胃？四个胃。凡是不懂的都放在那个胃里面，凡是懂的赶快搅一搅把它吸收下来。还有的是中间过程，所以我们要跟主说，主啊，求你把牛的四个胃赐给我。弟兄们讲很多我不懂的，不要怀疑，就先放在那个胃里面，等到有机会啊。圣经有句话说啊，会给你有回头的亮光。再来呢，你下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主的话是吧，要用你的心来接受。第二个呢，你还需要主的什么灵？他刚不是说主的灵吗？主的灵做的是什么？是一个调和涂抹的工作。涂抹在哪里？涂抹在你看不见的那一部分。哎呀，你知道吗？我们的心很大，对吧？哎，朱弟兄，我们的心是不是很大？多大？你告诉我，我们的心多大？这么小啊？不会吧？我记得圣经有这么说，是人的心怎么样？比万物都怎么样？都诡诈。你把这世界上所有诡诈的东西，包括最坏的坏人， 包括最贪的贪人，包括最烂的烂人，呵呵，不知道怎么说法，全部加上一起放在你的心里面，你的心还有很多供房哎。为什么？你要叫你死炸，全世界没有人比你更炸的，只是你不死而已。都在你头啊，都在坏心眼，你看又是心眼，那心眼真坏啊，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无可救药。那这无可救药，圣经没有讲，是我讲的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心啊，我们这个心啊，好多地方都瞎了。哪个地方瞎？主的话一进来啊，主的灵就要借着这个主的话怎么样，就把你涂在那上面。可是涂在那上面还不够啊，涂在那上面更瞎。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这个瞎子，刚刚那个第九章瞎子，主耶稣不是拿，然后在地上不调泥吗？是吧？啪啪，这两块泥，你知道吗？这个瞎子如果不动啊，没有人知道他是瞎子，因为他眼睛睁开，他只是看不见，对吧？可是你两块泥一放上去，表示什么？证明你是瞎的，他真证明你是瞎了。但是你晓得，你还得什么？下面一个什么？哎，需要去洗啊，洗去哪里洗啊？我想问你们啊，如果这个瞎子他不是有两块泥在这个眼睛上面的，主耶稣说就去洗，洗还不容易，到处都是水嘛，对不对？要一瓶水可以洗的吧，自然水可以洗吧。所以说不，我要你的去洗的水不是别的水，别的水洗了你还是瞎的，只有一个地方我要你去的，你到那边水一洗就怎么样，就看见了。这表示什么？不是水的问题，是你要顺从主的话的问题。比如说我简单啊讲我自己啊，信主以前啊，或者这么讲吧，结婚以前我对我太太的，对不起，我结婚以前我对我未来的太太要求很多。你知道我这个人很实际的，我以前还没有这个，还没有跟我太太这个约会，还不知道是她的时候，我是跟主说啊，主啊，你知道我这个人很简单，我是很简单的，我爱你，我所需要的太太也很简单，对不对？这个就是三个机器了，煮饭机，还有洗衣机，还有养孩子机。当然我没有讲这么的俗啦，意思就是说他好把饭煮好，他好把衣服洗好，他好把孩子带好，那我们就可以一同奔走天路。这个没想到主娘给我的超过这一些，而且太多了。你要知道，这个做弟兄啊，常常对太太都有某种憧憬。哎呀，如果我的妻子对我这样好一点就好了，都 OK 了，不说100分，80分总可以吧？所以你知道吗？我完全不晓得啊，主啊，配搭这个婚姻的真正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你知道主耶稣量给我们配偶是做什么的吗？现在我太太在上面聚会，我的小声在讲哦，哎，我很小声哦，是来制作你的，这好听哦，是来折磨你的。你看，我一讲啊，哎呀，很多结婚的都不敢讲，好。人家上会我一定要告诉你太太，你看我就知道每一个人都是坏心眼小心眼。哇，等一下我回家，哇哇，一手揪着你的耳朵，一手就拿着锅铲，你看不得了，我就知道大家都坏心眼坏透了。刚讲前面讲的一堆话都忘了，嘿，这个记得了，等一下有你好看。哎，我是不讲给他听的，我是讲我自己啊，我常常是这种想法。不，你要知道，神造男造女，这个婚姻呢、啊，只有一个目的，借着这个婚姻，要来显出什么？神的作为。借着这个婚姻，要一同来行什么？神的旨意。借着这个婚姻，我们要更一同来仰望主的恩典。你要知道，一个没有结婚的人呢、啊，他不需要主的恩典，他一个人就可以了，我一个人独走天涯。慢开大步走，没事儿。一结了婚以后啊，哎呦，事儿不少哎，而且都不是看得见的事，都是一个芝麻绿豆加小事，哎呦，就搞了一天了，一天都不说话的，一天一天还好啊，一个礼拜也还好，有的一年不说话， 哇，那非得怎么样？非得把你逼到哪里去啊？不是逼上梁山哦，是逼到主面前去。所以你要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我讲这个啊，这个抹之后要洗啊，洗的重点在于什么？在于你要顺从。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到将来的永远，整个教会要成为什么？圣经给我们一个名词叫什么？新耶路撒冷。对不起，我就写的草一点。你知道新耶路撒冷是什么吗？就是这个光城，里面有谁？神是光，这个羔羊啊，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啊，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灯。我们是整个发光的体。所以弟兄姊妹，简单的说，我们都是瞎子，而且我跟你说，这一个生来的瞎子比我们有福，因为他从来没看过世界。他一睁开眼了，他第一看到是谁？就是神的儿子，是依他的那一位。我们今天很可怜，我们是生来的明眼的，可是我们眼睛一亮一开的那一天啊，我们的里面就瞎了，而且瞎得很厉害。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彼此共勉？神在你的创造里，你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的器皿，盛装你自己，甚至能够彰显你自己。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这班人啊，被造只有一个目的，要成为怎么样？彰显神荣耀那个尊贵的器皿。我不彰显别的，我只彰显神。我不要别的，我只要神的旨意。我不要别的，我只爱神的儿子。在这地上，如果有任何的东西让我跟神之间有距离，跟神的旨意有距离，跟神的儿子有距离，我都不要。我今天结婚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结婚的，我今天工作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工作的，我今天读书是在神的旨意里面读书的。主啊，若不是这样，求你的光要进来，因为在我身上有太多瞎眼的东西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自从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觉得沾沾自喜。你看，我又有天，我有地，我有美满的，我有事业的，我有成功的，我有成就的，我还有教会的活动，我还有教会的聚会。但是殊不知，累积到了多少年，你已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宗教徒了。为什么聚会今天要这样聚？为什么长老今天要讲这个话？他是不是针对我的？为什么教会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当你落到很多的想法、消极、黑暗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主啊，第一个要蒙拯救的不是他，而是我。主啊，就像这首诗歌说的，主啊，世上景色我已逾越，求主使我目复盲。这个目复盲，我现在讲的不是外面的眼睛，而是在你的心眼有一部分被撒旦打开过，只向着世界却完全向着神是盲目的那一部分。主啊，求你使他目复盲，求你光照我的心眼。真正神所要的心中的眼睛是要光照出来的，这么一光照，你才能够看见我们堂弟兄所说的，才能够看见神在圣徒中那个荣耀的基业，才能看见这位复活升天的基督才是神的中心，才能看见我们基督徒这一辈子不为别的活，就是为着神来活的。整个教会生活不是为了满足我宗教的情欲，而是为了成就神那个团体的光体。你要知道，一个人是光，撒旦不怕；一个人做光体，撒旦不怕。整个教会是众光的聚光体的时候，撒旦惧怕，因为一个建造的教会乃是能够胜过阴间的门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靠主的怜悯跟主说，主，我要成为你的光体，我不要成为世界的这个反照体，在我身上只闻到世界的味道，在我身上只闻到世人的味道，不，在我身上要闻出神的味道。这一般人绝对是与这个堕落的世界分别的。 我也工作，但是我的工作跟世人不一样。世人的工作只为了他自己，我们的工作是什么？主啊，我在我的工作里，我要靠着你活出一个殷勤却敬虔又能够彰显神福音的工作的生活。我的家庭不是为着我自己有的，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情欲的，我的家庭是为了来成就神的旨意的。求主怜悯我们。
谢谢你，早晨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愿意告诉你，我们是有福的一般人。谢谢你把这些话说在我们中间，提醒我们是瞎眼的一般人。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拯救，求你谦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告诉你，主，我需要你的拯救，把我救回到你的心意里，把我救回到你当初的目的里。主啊，为了这个，我们早晨真是求你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落，特别是我们不愿意让你摸的那一部分，早晨求你给我们恩典，你能够真实的经过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有真实的悔改。主啊，我们需要你，需要真光照在我们的深处，好叫我们脱离宗教的义务，好叫我们脱离宗教的认定，而能够转向你。主啊，我们需要真实的得着你，这是我们对你的宣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愿意有真实你的引导，真实你的说话，带进你真实的同在。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